良善，您的慈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带着一切的需要来到您的座前求，您照着您的怜悯以慈爱来回应我们的祷告。父啊，我愿我们今天每一位都从您那更深的看见您的形象，也更深的明白这信心的宝贵。求您的圣灵使我们今天能够领受这属天的恩典，能够放下自己的忧虑来到您的座前，能够从您那得恩惠蒙连续做随时的帮助。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们回到圣经的信心的系列我们今天已经是第五次了。我们在这一次呢，我们还是会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穿插在上一次我们的故事里的上一次我们讲到了一个12年血漏的妇人如何凭着信心得着主的医治。今天呢，我们要讲一个12岁的女孩如何因着她父亲的信心最后得着了复活我们来看这个题目，叫不要怕只要信这是耶稣讲的一句话也是这一段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耶稣讲过很多重要的命令那这个命令呢是对一切在苦难中的人最宝贵的命令我们讲到这个命令的时候还会再分享所以我们这个信心的见证引用的第五段引用的经文呢是马可福音的5章35节到43节的部分我们先稍微回顾一下我们前面这4个内容我们第一个讲到的是大麻风得医治马可福音的第1章他的特点就是他相信主的权柄相信主的能力但是他不敢到主面前去他不知道主的慈爱真的能够忍耐包容他这样的人吗那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常会有这样的感受对吧我觉得我这事情已经如此糟糕了主你真的能赦免吗每个人都嫌弃我你真的还爱我吗那第二个例子呢是百夫长的仆人这个百夫长呢他的信心大到他相信主的话就足够了他说你只要说你不用到我这来虽然他有骄傲的资本但是他放下这一切在人眼里可骄傲的资本他知道自己不配他说你不用到我这来那我们也一样今天我们每一个人也是凭着信心去支取神话语的能力的那第三个例子呢是迦南妇人那迦南妇人她是得医治呢她的一个特点是她说碎渣就够了主说呢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他没有被冒犯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配得他说即便这样就你这句话我一样可以找到恩典是的儿女的饼也会掉在桌底下的狗吃碎渣就够了虽然耶稣没有任何的贬义在这里讲到这狗完全是中性的但是他不被冒犯一样是凭着信心去领受这话语同样在他的信心里他的女儿得医治了那么上一次呢有一个12年血漏的妇人也一样来到耶稣面前那他的特点是什么呢他说我甚至不用去耶稣面前求我摸一下他的衣裳穗子就好了他是完全知道神的能力是凭着信心支取的他甚至没有正面对着耶稣去求我们上次用的比喻是就像一张支票耶稣签了名放在你面前你敢说我就相信你就领到了这个姊妹就是这样12年的血漏在所有的医生呢花尽了一切养生的但是那一天她从身后去摸了耶稣的衣裳穗子她也依然是谦卑的所以你会看见每一个例子呢都是一样他们都是谦卑的都是相信神的能力相信神的慈爱都是知道自己不配都是最终在信心里见证了神迹我们今天再看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叫做雅鲁的女儿得复活如果说之前的麻烦都还是我们在这地上都还能找到解决方案的麻烦你大不了可以找医生嘛你12年医不好就再找13年再找一个医生那人死了医生也没有办法那耶稣呢在圣经里呢医好过3个复活的人就是让3个死人复活在旧约圣经呢有 也有三个死人复活的例子，一个呢是以利亚，两个呢是以利沙，是先知，耶稣呢做了三个。等会我们讲到雅鲁的女儿的时候，我们再做一点解释。所以复活这样的见证啊，如此之大，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说那我也要，对吧？那你说我在地上很可能所有的麻烦跟死亡相比好像都算不得麻烦了。好，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复活的见证。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也就是马可福音的五章的从22节开始。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的人跟随拥挤他。在这儿呢，圣经就插进去了我们上一次讲的血漏的妇人得医治的一长段，然后呢迅速到35节，我们跳到35节同一章，然后这个故事就继续了，还是在讲雅鲁的女儿啊。这两个事情是交叉发生同一时间的啊。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不许别人跟随他。我们下一页啊，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那闺女立时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好，这故事就停在这儿。好，我们一节一节往下看啊。我们先看这22节，我们看下一页的 PPT。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啊，来见耶稣，就伏伏在他脚前，再三地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这是这个故事的起头。耶稣一开始在讲到一个管会堂的人呢，他叫雅鲁，他来见耶稣啊。这里我要解释一下这身份，什么叫管会堂的呢？在当时呢，犹太教啊是聚集的地方，就是会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今天的教堂啊。那在教堂里有一个管事的啊，显然呢，这应该不是一个普通的会众，对吧？那他肯定是有一点身份，那有一点职责。那同时呢，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管会堂，就意味着呢，来会堂里讲到的每一个人的话他都听了，对不对？那当时谁去会堂里讲到呢？耶稣会在会堂里讲到，但主要在会堂里讲到的呢，是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就是做圣经教师的那些人。所以在当时的犹太宗教呢，是有一批专职来教圣经的啊。很不幸呢，最后把耶稣钉死的就是这批人啊。所以今天呢，真正的敌人啊，其实是宗教阶层。真理真正的敌人是宗教阶层啊。我们以后慢慢的，你信的越来越久呢，你会看见啊，就是那些假冒伪善的啊。但是呢，管会堂的人呢，他并不是负责来讲的，但是他每一次他都能听，对吧？那耶稣在活着的这服侍的这3年半里呢，他经常会在各个会堂讲道啊。在那一天呢，这个管会堂的他来到耶稣面前，再三的求他，是因为他有一个极大的需要，他的女儿快病死了。这一点我就不用解释了，我们在座的有很多做父母的，你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你的绝望可想而知。无论你有多少个孩子，你不可以说少一个没关系的，是不是？那好，当你绝望的时候，你会去找的应该是什么人？你最相信的人，是吧？如果要还快要死了，你耽误得起时间吗？你耽搁不起，对不对？那作为你管会堂的，来过很多法利赛人讲道，也来过很多文士，来过很多律法教师，也来过耶稣， 最后你选择去耶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最信谁呀？最信耶稣，对吧？但问题，耶稣身上没有光环呢。耶稣当时只是一个30多岁的木匠，对吧？他上过神学院吗？没有啊。他有什么众人所敬仰的标签吗？没有啊。那他为什么会到耶稣那去？所以我们用什么来明白真理啊？是用心还是用你的肉眼呢？你的肉眼看见的就是标签，你的心看见的是爱。所以每一个到耶稣那去的人呢，其实他知道什么是真的。他知道那些衣着光鲜的法利赛人，那些号称每周进食2次，十一奉献做得很，在人眼里注意啊，是很好的啊，他10根芹菜可能都要给一根祭司的。你知道好像不对，哪里好像不对，我不能到他那去。你也不知道哪里不对，但就是你会远离他。今天大家走到每一个教会，你很可能不懂很多真理，但是你的心去尝一尝，你就能尝出来。阿们，是不是？有爱或者没有爱，你用手是摸不出来的，你只能用心去尝，是吗？你什么时候会把你真正的需要说出来？是对一个定你罪的人呢，还是对耶稣这样他来爱你的呢？你稍微想一想就知道了。那天这个管会堂的，他比所有人都有优势。他的优势在哪呢？就他完全可以去找一个法利赛人，对吧？那假设我是个打鱼的，我是个种地的，我可能去找一个高大上的像尼哥底母这样以色列人的先生，可能还找不着呢。他不理我呀，对不对？他怎么会理我呢？我算谁？我你说我今天进到一个宗教阶层很高大上很光鲜的地方，我进得去吗？我进不去，我没有资格，不是吗？但是管会堂的他可以，因为他就是安排这个会堂事务的，他可以做选择。但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选择，是用心做的。然后呢，圣经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词啊，就是他是再三的求他，再三的求他。我们要看两面，就首先你会看见管会堂的他是真的带着信心来的啊。我们也有可能是说呢，我去试一下啊，耶稣呢如果答应就答应，不答应呢我可以去找那些法利赛人啊，那他们才是宗教里跟神最近的嘛，是不是？在其实你在宗教里哈，你特别需要一个神的代言人呢，就像一个大和尚一样，因为你觉得神很远了，你顾不着他，所以你说哎呀，我得找一个能替我祷告一下的就好了。这是管会堂的完全可能是这样。那他再三的求就说明什么？我只认定耶稣了，别的我肯定不去。所以他就再三的求。那好，再三的求还说明什么？耶稣第一遍的时候不是立刻像救护车那样反应的，是吧？对不对？假设今天你的孩子快死了，你觉得你打一个电话以后啊，这个地方的救护车是不是几分钟之内就来了？是不是？然后在路上他开的时候，你觉得其他的车会怎么办？会停下来给他让路，是不是？然后你会发现在这个故事里呢，这个管会堂的求完以后，第一次求完以后，他还再三的求了。那再三的求的时候，耶稣在做什么呢？应该身边还有很多的人在挤着他，他在回应那些人的话，对吧？耶稣还多做了一件事，还有一个血漏了12年的妇人在这个过程中得医治了。你设身处地想想你自己，如果是你女儿，你会怎么办？你说不能再等了，你们这些人全都给我闭嘴，是吗？对不对？再三的求，既能看见雅鲁的信心，也能看见神在时间里对雅鲁信心的试炼吗？不是吗？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知道结果，你是知道结果的，弟兄姊妹们、朋友们。在当时他不 不知道结果。我想问大家，你们有多少次祷告，当你不知道结果的时候，你的心是怎样的？你今天也许就在这样的祷告里，你是不是很焦虑？你是不是甚至很绝望？你是不是甚至是不是会埋怨主？你说主啊，你怎么不听呢？你在哪里？你也许是个年轻人，你正在找工作。你说主啊，我都求了半年了，你怎么还不给我开门呢？主爱你吗？主爱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吗？主爱他的女儿吗？这个问题当我们问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很可笑。但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个人经历在主那里都是一样的。当他再三的求主的时候，不是主不回应他，是主在这时间里要让他的信心得到熬炼。好，我们再往下看啊，那快要死了，按手在他身上啊，他就会痊愈。他为什么一直在主着？因为他相信主的能力，他知道只要主去就一定能医好，用的词是痊愈。他不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来的。你知道你今天的难处在主那儿根本不算什么吗？你为什么不去试一下？为什么不像雅鲁这样说，我知道主啊，只要你去了你就一定能做成。好，但这个时候呢，我们注意24节，耶稣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很快呢，在圣经里呢，他就切换到哪里了？切换到12年血漏的妇人那一段了。那这个时候啊，我们常常在想啊，放在人的评价里呢，我们应该会怎么样？我们应该会说，12年血漏的妇人，你等一等，那边有个人快死了啊。好比呢，今天你去挂急诊啊，你挂急诊呢，可能你的症状已经非常严重了。但是呢，突然救护车一停，抬下来一个将死之人，然后医生会告诉你怎么办？你等一等，是不是？有的时候我陪亲人去挂急诊的时候，我就看见前面有等的，这手上都在滴血的，还在等。为什么？因为他可能就是外伤，有真的就快不行了。那好，如果是你，你觉得那个当口，耶稣应该先医谁呀？医那个快死的，是不是？他应该跟那个12年血漏的妇人说，别着急哈，别走开哈，在这等我哈，等一下我马上回来。而且最有意思的是，那个血漏的妇人摸了他的衣裳穗子，好了以后耶稣还说什么？谁摸我？好了就好了嘛，好了就赶紧走，是不是？耽误不起时间呢。我是用愚昧人的话啊，不是耶稣的话，是我的话。我们怎么能耽误时间呢？好了，你怎么还让他出来？还说谁摸我？彼得还说，我们这么多人挤你，你还问谁摸我啊？然后再叫那个妇人出来。那妇人，他再跟妇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上次解释了耶稣为什么把他叫出来，对不对？因为他不能只是带着医治走，他不带着罪的赦免走，他就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是不是？我现在全都明白了，耶稣爱这个妇人。但问题是，爱这个妇人那边小孩死了。我想告诉大家，在神那里没有一样事情是让他措手不及的，没有一样事情不在他绝佳完美的计划里的。你不要担心，神从来都不误事，耶和华从来都不是误事的神。比方说你今天开车开着开着很着急，你说主啊，再晚了我就赶不上了啊！我想告诉你，赶得上赶不上都在主手里。阿门。赶得上赶不上不是你说了算，是他说了算。他让你碰见堵车，那就是堵车就是最好的。他让你赶不上飞机，那就赶不上飞机是最好的。你相信吗？甚至在那个时候，他还花了很长的时间来医治这血漏的妇人，来把道交给他。好，我还要说，雅鲁这个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 你没看见他说什么，他在等，对不对？啊，我假设是我是个欲望人啊，那我在边上，我可能会跟耶稣说，不要再说了，他已经医好了，他医好了，这个姊妹已经医好了，咱走好不好？那边等不起了。雅鲁没吱声，雅鲁在那等，他为什么能等呢？因为他相信。而你说这个没证据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证据，我们看下一页啊，在35节啊，我们看到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注意，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马太福音呢，记载了同样的故事，他讲到另外一个重要的细节，在马太福音9章18节呢，圣经是这么说的，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所以雅鲁其实在求耶稣的时候，他就知道他女儿死了，这个时候对雅鲁的信心是一个终极考验了。大家不要小看这几句话啊，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那可是你自己的女儿死了，而且在你求了耶稣之后她死了，而且在耶稣还在跟人治血漏的时候她死了，你会怎么回应？你会不会抱怨主啊？我们诚实的面对自己哈，我们诚实的想一想，我们会的，是不是？我们会觉得，主啊，你怎么不动作宽一点呢？我女儿已经死了。但雅鲁的信心表现在哪？他说我死了，你还去？好，我可以告诉大家，这句话的重要在哪呢？整个福音书里，死了以后去求耶稣医活的就仅此一例。耶稣医活过3个死人，在福音书里啊，第一个呢是寡妇的拿因城寡妇的儿子，那天出殡，在城门口，耶稣把这个年轻人少年人给叫起来。注意，在那个场景里，不是这个母亲，不是这个寡妇去求耶稣的，是耶稣自己上去的。第二个例子就是这个雅鲁的女儿。第三个就是著名的约翰福音拉撒路复活的例子，耶稣叫拉撒路出来，死了4天已经臭了的，那是他的两个姐姐马大和玛利亚去求耶稣，但是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去求他，等耶稣到了的时候他已经死了，他们也已经开始有一点抱怨耶稣，说主啊，你若在这，我的兄弟必不死。他们并不是说我兄弟死了你来医他，说我女儿死了你来医他的，这样的祷告在整本圣经里就这一个。什么叫信心？这就是信心。死人复活在旧约啊，以利亚有一次啊，以利沙有2次啊，在使徒行传里呢，彼得有一次，使徒保罗有一次，但是唯独耶稣是3次，而且3次他都是用命令的方式把人叫起来的。但是呢，无论是哪一次，只有这一次是当事人凭着信心求耶稣医活死人的，就这一次。我们有什么难处？你觉得难道不敢到耶稣那去求？我们有什么事情你觉得已经晚到耶稣没有办法再扭转的？您可能说我的生意啊，我生意真是大麻烦了，已经全然崩溃了。那你想一想吧，再崩溃也崩溃不过死了嘛，是不是？雅鲁的女儿，雅鲁是怎么求的？他说我女儿已经死了，我刚才死的，你去，现在去。 好，我想问大家哈，这两个记载矛盾吗？不矛盾的，马太和马可记载不矛盾的。其实就是他出来的这个父亲出门的时候，女儿快死了，正在求耶稣的过程中，有人来了告诉他不要求了，已经死了。好，现在呢我们要讲这句有意思的经文哈，马可福音5:35的后半段，何必还劳动先生呢？啊，大家知道，我们越是难处的时候，越不能找人。我再说一遍啊，不要找人，因为人从来都不能给你信心。人都是告诉你别去麻烦耶稣了，人都是告诉你你活该呀，谁让你前面做这么多事情了？谁让你自己掉坑里的？然后告诉你已经死了，你还找神干什么？何必还劳动先生？这个话在人眼里啊，哦，那是高大上的不得了。劳动先生什么意思啊？他很尊贵嘛，是不是？对吧？因为你看你这都已经死了，你麻烦耶稣干什么？耶稣那么忙。我们今天有的时候会听见弟兄姊妹这有意思的这话语哈，是吧？说不要老去找神哈，老麻烦他，不好意思，神也很忙的。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彻头彻尾的错误。这句话绝对不是出于神的，这句话是出于他自己的。谁告诉你何必劳动先生？这句话是要把雅鲁从他的信心里拽出来的。假设你是雅鲁，耶稣还在那跟那个12年血漏的妇人在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别人已经告诉你你女儿死了，啊，边上的人说，哎呀，不要再劳动先生，先生这里这么忙，你看大家都挤着他，你会怎么样？你说，哎，算了，晚了一步，你说我不抱怨主已经很好了，啊，我回去好好消化消化吧，啊，让我继续能信主。这是信心吗？这不是信心，这是被信心不信的人给搅扰了的信心。什么叫何必劳动先生？就是告诉你不要信了。如果是这样，你怎么看见神迹呢？我来问你，什么都是你理性想得明白的，什么都是你经验里能够解释的，你能归荣耀给神？怎么可能？你不把难成的事交在耶和华手里，你最后能归荣耀给神？你归荣耀给神也是嘴巴讲讲的，弟兄姊妹。我们说句有意思的话，假设是小孩子学习，如果你以前就是一学渣，学来学去就是50分，最后神让你得了90分，你才会归荣耀给神。以前你学来学去就是88分，最后你得了90分，你会归荣耀给神吗？我会吗？怎么可能？大家不要觉得好像我们的信心或者我们的谦卑能到这个程度，到不了的。为什么你去读福音书，你读来读去都是瞎子看见，瘸子行走，他没有说，哎，脚上长了个疮医好了，有没有？啊？为什么不？因为医生也医得好，因为很可能医生不医，你自己慢慢也好了，是不是？那你生来瞎眼的瞎子，你找个医生来医一下试试看，试一下医不好的啊，已经死了，死透了，死了4天，拉萨路复活都臭了，你说要找个医生来，没有的。耶稣医好让拉萨路死里复活，这是圣经里唯一一个例子，死了4天人都臭了，其他几个所有的啊，这是旧约里的3个和这福音书里的另外2个啊，和使徒行传里的2个全都什么？是3天以内的，3天以内这魂是可以回，灵魂是可以回来的。为什么？你是肉体没臭呢，你肉体臭了你试试看，这就不叫灵魂回来那么简单了，要重新给你个肉体了。在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耶和华的膀臂岂是缩短的。永远不要去怀疑神的能力， 约书亚打仗，他都可以让太阳停在日头停在当中停一天。你的神是造万有的主啊，所以不要被人搅扰，你也不要去做搅扰别人信心的人，不要去跟别人讲何必劳动神呢，你要跟别人讲你为什么不信呢，你有什么信心这么小呢。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好，耶稣听见什么话？听见那个貌似很体贴他的人的话，是不是啊？假设是我啊，我是个服侍神，假设我服侍神啊，我很累啊，边上有个朋友跟另外一个来找我也需要服侍的弟兄说，这个弟兄很累了，你不要去麻烦他。我觉得你好爱我是吧，很体贴我的体力哈。耶稣怎么这么说呢？别人都是为他考虑啊，不要劳动先生，耶稣却说不要怕，只要信。的意思是这句话不对，在搅扰你信心，你真正需要的是不要怕，只要信。在这呢，我要稍微给大家做一点解释啊。耶稣在圣经里福音书里给了人很多的命令啊，尤其像马太福音啊，那登山宝训啊，5章到7章，很多的命令，很多命令你觉得遥不可及，因为他在讲圣洁的标准啊。比如说你要饶恕啊，打左脸给右脸啊，别人强迫你走1里路，你同他走2里路，你说这个很高，这才讲圣洁的标准啊，只有圣灵带着你能做得到。但是耶稣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对的全都是你不是急难中的人到他面前来的。耶稣对急难到他面前来的人，他只会讲一件事，一个命令，就是个命令。所以大家把这6个字啊写下来，什么时候用得上呢？急难的时候。阿门。你可以把它写个纸条放你的包里。当你现在最突然之间有急难的时候，把它拿出来，就拿这6个字告诉自己，你说主啊，是你说的，这就是祷告。主啊，你现在对我说，不要怕，只要信。阿门。但是人呢，我们人常常是反的，我们人对急难中的人特别多的就是定罪。我们对不是在急难中的人呢，特别多的呢，相反是让他去亲近罪啊，你干啥都行。这个教导刚好是反的。你今天已经是非常大的苦难了，那你要知道，在你这主的话就是不要怕，只要信，神会把你从这难处里拽出来。在这之后，圣灵会提醒你，你到底错在哪？这个顺序不要搞错了。这个之后的意思就是你见证了你的神在你身上的大能。在这就是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医治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信心。如果没有信心，你得不着医治。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命令啊，但这个命令呢，是在你的最大的苦难、最深的苦难里，你唯一需要做的。好，我们再往下看，37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同去啊，不许别人跟随他。他们来到管会堂的家里，耶稣看见那里乱嚷，并有人大大的哭泣哀嚎。很有意思啊，他不许别人跟随他。耶稣还会有不许人跟随的时候啊，你若不细细读圣经，你好像从来没想过这个可能性，对不对？啊，耶稣不就要人跟着吗？那怎么还有时候不让人跟着？有，这就是个例子。他为什么不让人跟着呢？答案也很简单，因为你不信，你就跟不了他。不是他不让你跟，是因为你不信，就跟不住。所以今天也是一样的道理，比方说以扫和雅各，旧约圣经里的神会预言说，最终呢，小的要服侍大的，大的要服侍小的，以扫要服侍雅各。你会说，这个不是神你就预定他这样吗？你就让他成为这未来就得不着你祝福的吗？不是，你读完整个故事你才知道，是以扫自己不要，对不对？ 他为了一碗红豆汤，他可以把长子名分给卖了，这可不是神逼他的。可见当他里面他不在乎神的时候，神给他的祝福他也守不住，给他的长子他也守不住。神最初是给了以扫长子的名分，他是早一点比他的弟弟生出来的，即便他弟弟在母腹里拽着他的腿也不行。但问题是给了你也守不住啊，在这里也是一样，神不是不让你跟，是你没有信心，你怎么跟呢？你跟去能看见什么呢？所以在这儿耶稣不许别人跟随，是因为这个父亲是求耶稣是医死人的，然后边上围着的人都说你别麻烦了，死都死了。好，谁能成为跟从者和神的帮助者呢？信的人。所以这就回答了你今天要不要服侍神。要。你怎么才能服侍神？你信他，你才能服侍他。你不是用经验啊，不是用知识，你不是把人带到一些神学的道理里去的，你是把人带到主那里去的。你都不信这个主，怎么可能别人会信？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啊，带领人信主啊，不是用你说话的技巧的，因为你能把他说进来，会有另外一波属撒旦的会把他说出去。唯独什么？唯独当他尝到了信心的甜美，他就死都不会走了，是吧？他尝过神的恩典，他不是你说进来的。记不记得约翰福音四章那井边的妇人，撒玛利亚妇人，最初是他先知道耶稣的恩典的，对不对？然后呢，他就放下水罐子回到村里去做见证啊，整个村的人就都出来邀请耶稣在那住啊，住了两天以后，他们说什么？他们说现在我知道，不是因为这个妇人的见证，是我们自己知道你是那一位。他们相信了，你说的都是真的。他自己不去尝，他怎么可能真的明白？在这里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自己不信，你怎么可能去帮到别人？所以我们能帮助的人一定是信心比我们小的人，你帮不到信心比你大的人，因为你自己都信不了。所以信心的链条才是做工的链条。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在那里乱嚷大大的哭嚎，人在苦难那里啊，如果你没信心就是个表现。信心的对立面啊，就是怀疑。当你怀疑的时候，你的反应就是哭嚎，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你就很绝望，你就乱嚷，因为你不知道永恒的未来，那死亡来临的时候你会怎样。人在死亡面前就是非常无助的。为什么死亡是一个最难的课题啊？因为你再没有第二次机会了，你生意就算破产，你也可以说我再来嘛，死了就死了。所以死亡给人的打击啊，到一个程度以至于呢，很多人都不愿意谈，不愿意触碰这个话题，因为它是终极的苦难啊。等会儿我们来看啊，看神是怎么来解释的。我们再看39节，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嗤笑耶稣，耶稣把他们都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好，进到里面就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神就在对着人在面对死亡的这绝望啊，神要说很重要的话了。这个话呢，是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这个我要稍微解释一下，圣经里死是指人和神永远的分离，就是地狱和火湖的审判。圣经里地上的死都是用一个词叫睡了。为什么叫睡了呢？因为你眼睛闭了哈，你再睁开就在天堂了，就是你的身体就和灵分开了，就跟睡了一样啊。眼一睁，眼一闭，不睁了，你以为是死了， 其实呢，是你离开这身体，继续下一段的旅行了。人的灵是不会灭的，大家要记住这个客观的事实。人的灵，你或者待在这身体里，或者离开这身体，进到永恒里，它是不会灭的。但问题是，它不一定在永远里会在天堂。现在你知道人在地上最重要的选择是什么？就是你要在还来得及，没有进永恒的时候，还在时间和空间里的时候，你做的决定会影响你永恒未来的结局。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很迫切的要告诉我们赦罪恩典的宝贵。所以在这耶稣说，你们不要哭，不要嚷，他不是死了，是睡了。他用这样的一个复活的方式来告诉我们，人地上的死不是终局，灵里的死才是终局。灵里的死就是当你地上选择拒绝耶稣以后，那就在永恒里一直在火湖里一直烧，一直烧，烧到永永远远，这叫死。这是非常非常糟糕的。所以在这儿耶稣告诉我们，我们的乱嚷哭泣，你不过就是为在地上你这肉体的死亡，你认为是绝望，但事实上不是。所以给了我们一个终极的答案，我们要眼睛看在永恒里，不要看在地上的这短暂的时间里。而当你在地上还有时间的时候，你该怎么办？你要做一个选择。好，然后呢，这些人就嗤笑耶稣。嗤笑耶稣意味着什么呢？就他们不信神的话，不信到一个地步，神说到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亵渎神了。嗤笑的意思就是嘲笑了。还记不记得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底下那些犹太人也嘲笑他的？他们怎么嘲笑？说你不是圣殿三天你就建起来的吗？你不是本事那么大吗？那你自己下来我们就信你，你救了自己我们就信你。这个是很悲哀的，人最大的悲哀就是不信神的话。嗤笑耶稣就意味着耶稣前面说耶稣可以去救他，说不要怕，只要信，他们不信。耶稣在这说他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还是不信。耶稣有能力让你今天在地上的死亡里啊，还在醒过来，甚至让你醒过来，你死了两次也让你醒过来，耶稣都可以。但是问题是耶稣没有强迫你的力量让你选择一定相信他。换句话说，地上睡了耶稣有能力可以扭转，但是耶稣不能扭转你自己的决定。你选择死亡就是死亡，选择地狱就是地狱，选择天堂就是天堂。所以叫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二章八节讲得非常清楚，神的恩典给到每个人，人的信心决定你的未来。所以当你不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离神就越来越远了。为什么？你到一个地步你会笑他，然后呢，神也只能把你撵出去，撵出去，再一次证明你没有信心，你就没有办法去见证这神迹，也没有办法跟神同工，神也只能让你出去。等到有信心，你才看得见。所以恩典呢，是神的话语给你的。什么是恩典呢？你今天已经有了，神说他已经为你的罪死了，付足了代价，三天后复活了，这就是恩典。你信吗？你信不信这个话？耶稣跟这个女儿说，她不是死了是睡了，你信不信这个话？信吗？问题是当她说这话的时候，女儿还躺在那。问题是耶稣告诉你，你今天信了就得永生，你还没看见永生呢，没看见就信了，就服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四十一节，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谷米，翻出来就是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好，有意思啊，耶稣的三次让死人复活全是命令的。 以利亚和以利沙让死人复活是怎么复活的？祷告的，是吧？祷告的。彼得让死人复活，让那个多加的姊妹叫多加的姊妹复活，祷告的。保罗让一个死人复活，就少年人犹太古坐在一个窗台上睡着了，从楼上摔下去摔死了。保罗怎么？祷告的，还掰饼呢。耶稣呢？我吩咐你起来，这是他的权柄。耶稣赶鬼也是，我吩咐你出来，这是他的权柄。所以你会看见神的权柄如此之大，他可以逆转肉体死亡的律，但是他不能逆转你的决定。你说我今天就是不相信你，神就只能把你撵出去，因为你的选择是永恒的，因为你的选择不是只决定这个肉体的，是决定永远的。就算我今天选择信，我的肉体也是以坟墓为终点，就算你选择不信，你的肉体也是以坟墓为终点，但是我们灵的结局就大不一样了。所以在这儿耶稣说，我吩咐你起来，这个女儿就起来了。那闺女立时起来，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12岁，12年血漏的妇人，两个故事是穿插在一起的。圣灵用如此奇妙的方式来提醒你，你在地上的一生是怎样的呢？12年血漏的妇人，12年的痛苦，12岁的女孩，12年的欢乐，他们俩都快死了，是不是？你觉得有区别吗？也许在座的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你带着极大的痛苦来，你就是12年血漏的妇人。也许你今天很高兴，你觉得神祝福你，非常高兴，那我可以告诉你，你很可能就是这12岁要死的女儿。因为死亡会使一切全部清零，在死亡面前，你一生的痛苦也好，一生的荣耀也好，有区别吗？为什么都用12？我们上次讲12是个繁衍的数字，12是一个管制的数字， multiply 了，就是不断的往下延续。就算你12延续下去都是痛苦，12延续下去都是地上的快乐，死亡会使一切全部归零。有意义吗？神想提醒你，这个女孩倒是快乐的活了12年，所以信的人有福了。信，你相信他，你相信他，你就得着了。所以最后呢，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又吩咐给他东西吃。耶稣的医治是完全的，这女孩站起来，她就能吃东西了。但问题是，经历过这一次以后，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女孩了，对吧？因为她得着了永恒的生命，她信了，她的父母也信了。他们都在宗教里，这个女孩从小是在会堂长大的，他们有宗教。宗教的意思就是，他们也去聚会。他们也去敬拜主，他们也做一切人眼里跟上帝有联系的事情，但是他没得着真理，他没有信耶稣。你今天呢？你是基督徒吗？也许在人眼里是。怎么样才是的呢？去教会吗？还是像雅鲁那样说，主啊，我信。好，我们来看最后一页啊，信心的见证。那雅鲁的信心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在绝境中只相信耶稣，虽然女儿死了，他依然相信主的能力，他耐心等候耶稣医治血漏的妇人，他不听别人的劝告，说你不要劳动先生，他不听，他不受别人乱嚷的影响。大家不要小看这些乱嚷的人啊，乱嚷和哭泣哀嚎的，其实他的女儿又没有死，他只是哭一下，但是你的女儿死了，你可能真的哭了，是不是？ 大家不要以为你的信心是很坚定的，你的信心很容易被扰动。如果你的孩子死了，现在我在你身边哭泣哀嚎，你不跟着哭的吗？你哭着哭着你还会找耶稣吗？他不听人的劝告，他不受哭泣哀嚎乱嚷的影响，他只单单相信神的那句话，不要怕，只要信。所以我们看见这信心云彩般的见证，它每一个都很特别啊。神就在这些例子里头让我们看见这信心每一个角度的不同啊，就是我们容易掉进去的坑啊，是吧？就像上一次那迦南的妇人，她掉进去的坑就是什么骄傲嘛，你居然说我是狗，我不来了，你会不会这样？在这次里掉进去的坑是什么？我不敢信了，我女儿都死了，他们都在哭，要告诉我不要麻烦你，你去吗？好，这个是信心的角度。恩典的角度呢？胜过死亡的恩典才是最重要的恩典。所以你现在知道耶稣做这件事情这么安排的原因了，对吧？好，我举个比方哈，假设耶稣呢是我想的那样安排啊，我们欲望一回啊，就是当这个父亲来了，耶稣立刻严正的宣告，你们这些人通通闭嘴，马上闪开，我这救护车要冲过去救那个快死的女儿，你觉得大家会怎么样？大家给他让路，对不对？一定会的，对吧？那夫子都说了，你敢说不吗？好，耶稣冲过去，女儿在咽气之前，耶稣按手在她身上，医好了，是不是个神迹？是。这样的经历和现在圣经里雅鲁一家所受的经历，哪一个对他们的信心更有利啊？想一想，现在这个安排，对吧？我自以为是的这个安排其实愚蠢无比，是不是？本来别人可以经历更好的信心的经历，我给他拦住了，不是吗？现在你们知道神是在他的预知里，他知道雅鲁一家有这样的信心，才让他经历这一切的。所以今天呢，你说你很顺哈，不一定是好事，只能说神看你信心小啊，不配得，理解了吧？因为知道让你经历雅鲁的事呢，你可能就不信了，你可能就抱怨了，你可能远离了。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经历的每一件事都是神比了又比，凉了又凉，放在你身上的。你现在会回去做一个祷告，你说主啊，求你光照我，让我看见我现在的环境，你想对我说什么？求你在我的环境里加添我的信心的力量，让我能更加的相信你。所以在这儿，胜过死亡的这样的恩典啊，不是什么人都配得像雅鲁那样领受的。神给了雅鲁啊，雅鲁是有福的。所以神怎么样赐我们永生呢？最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的三章，我用了三节经文啊，三章的十三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升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给了我们永生，但他自己付了生命的代价。所以只有一件事真正有意义，也就是我们马上要来的复活节。耶稣死了，埋了，三天后复活了，也是我们一会儿要领的圣餐。所以虽然雅鲁的女儿那天活了，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活了可是有代价的，这代价就是人子被举起来了。当我们仰望他，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代价是何等的大啊！我们怎么得着这永生？你信吗？你信了，你得着了最宝贵的永生。你信了，你才在永生里去承受他给你一切其他地上的恩典。所以这个因果关系顺序就是，就像这血漏的妇人一样，他先得着永恒的生命，得着信心，就像雅鲁的一家一样。那他们之后，神一样给他们看见 地上他们所需的供应，那些医治的恩典。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也感谢赞美您，谢谢您赐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耶稣的救恩。也求您使我们能有雅鲁这般的信心，说主啊，我相信，我不受那人的影响，我不受这乱嚷人的搅扰，我坚定的相信，即使是苦难大到如死亡这般，你也能逆转。父啊，这最大的死亡，这灵里永恒的死亡，您都借着耶稣的血逆转了，还有什么地上的事您不能解决呢？也求您使我们每一个来到您面前的，先得着那上好的，也就是耶稣赦罪的恩典。也求您使我们在我们的信心里见证您给我们的祝福。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